当我们还站着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段经文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诵读，而这段经文同时也是我今天的祷告。我们可以一起开口同声来读，请。我也求上帝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呼召给你们带来了何等的盼望，他应许赐给众圣徒的产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并且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上帝曾用这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他远远超越今生勇士所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做主宰的和一切的权势，他又使万物降服在基督脚下，使基督为教会做万物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蕴含着那无所不在、充满万物者的丰盛。 Amen， 我讲完到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请坐，请坐，谢谢大家，请坐。你知道上一次呢，我们敬爱的巴托神牧师 Pastor Ross 爷爷他来的时候，然后他看到我的肚子非常大，他知道我那时候已经快要生了，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只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生命将会不再一样。哇，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还在那边跟他嘻嘻哈哈说，呵，真的吗？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吗？哦，真的，等到我生完以后我真的才进化到小知 3.0，我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各位都不需要去上什么潜能开发课程了。小知 1.0 就是信主之前， 2.0 是信主之后， 3.0 就是当妈妈之后，小知 3.0 的版本。原来我里面有这么多的耐心，有这么多的爱，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到个地步，我先生常常会这样看着我，盯着我的脸，然后很纳闷的表情说，你是谁啊？他已经不认得我了，真的觉得非常的夸张。然后呢，我那时候每天在当新手妈妈很狼狈，因为我真的很不知道这要怎么办，她哭了是什么原因，要怎么办，然后在那边手忙脚乱的时候，我整个人看起来就跟街友一样，因为我也没办法打扮自己，因为一下要弄这个弄那个。然后等到她笑的时候呢，我就就变成一个很快乐的街友，然后就很开心，因为看到她的笑就觉得甘之如饴啊，就是这所有的事情我都觉得好值得哦。然后到后来呢，我就发现我最喜欢对他讲的就只有一句话，他起床的时候讲，睡觉的时候讲，玩乐的时候讲，他哭的时候讲，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会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调，不断跟他讲这一句话。他很难过的时候我抱着他 I love you， 然后去安慰他。他去睡觉的时候，我希望他听到最后一句话是 I love you。我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跟他讲，因为这是我在想到我们人生当中如果只有一句话要记得的话，我希望他记得的就是这句话，就是我在这里是被爱的，我知道我是被人爱的，我的妈妈爱我，我知道神爱我，我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长大的。当我开始当妈妈的时候，就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我常常带着很多问题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常常就只是跟我说I love you。 我有时候会也是会很纠结，是啦是啦，我知道我爱你了，但是还有这些那些那些问题，你可不可以帮忙我一下？可是神常常真的就只是在回答我爱你。因为我们常常以为神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规定、律法、律条，或者有很多的智慧，确实确实有很多的智慧，没有错，但是我们有时候以为神只在乎这些，有时候如果真的比起这一大堆，其实他更在乎的就是我们知不知道他有多么爱我们，我们知不知道，就是在这样子的爱跟神的连结，跟我的女儿的这样子连结的当中，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人常常以为自己只是要的是关系，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可是我们真正要的其实不是关系，而是真实的连结。这个爱就是连结，这个爱就是真实的关系。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的不是只有关系，而是有意义的关系，有意义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连结的力量，连结的力量。 就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连接着神。所以呢，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这样子了，为什么还要去强调我们要跟人家连接呢？因为其实以现在主流文化来说，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在强调个人主义，好，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环绕着自己来当出发点，我们只在乎自己的需要。当很多东西都围绕着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会先问，那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我们如果要采买一些东西，我们要去哪些地方，都会先问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不是让我感觉良好？这有没有服侍到我？等等的。以至于当我们听到要跟人连结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说，那我有什么好处？哎呀，不要不要，我觉得麻烦啊，太麻烦了，太多人际关系，麻烦啊。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想要去付出这么多，以至于去遇到一些很重要的决定啊，你要结婚吗？你要生小孩吗？我们不想要，因为我们不想要承受这些后果，对不对？因为我不想要睡眠一直被中断啊，我不想这么累啊，我不想要身材变形啊，我不想要好像被一个约绑着，让我没有办法自由去认识其他人。我们常常去想这些东西，都是从我自己的这些感受来出发。我不想参与这些活动，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最轻松嘛，一个人就不会有人跟我吵架啊，我觉得这样最舒服最快乐嘛。问题是我们每个人被造的原厂设定是什么？我们被造的设定就是要跟彼此连结，我们需要成为群体。所以再怎么样内向的人，你都会需要群体，你都会需要真实的有意义的连结跟关系。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无人岛上面，然后谁都不认识，就一只狐獴陪着你，你还说我觉得我好被爱哦，不可能 ，OK？ 因为这位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合一，他们就是群体啊。他们本身就是群体，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也就是说我们必定要在群体当中，我们才能够真的经历这样子的爱。他就说，好啊，那我就是用线上的方式去认识其他人就好啦，不一定要见到面啊。可是你看，神他不是只有透过圣经、透过文字、透过摩西两块石板、透过 podcast、 透过视讯电话来跟我们建立关系耶。神是那位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世界上面，用真理来面对我们，让我们看到，让我们面对面跟他相处，来认识他，建立连结的那位神啊，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当我们来到教会了以后，我们还需要加入到群体当中，可能是你的服事团队，可能是你的小组，我们需要连结在群体当中，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这就是我们内在的，我们原厂的设定。问题是我现在已经明白啦，我知道这很重要啦，可是加入群体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可能过去的经验或是伤害会让我们开始害怕跟别人连结。有时候我们对牧师啊，对一些服事伙伴，对会友会有一些期待，我觉得你们教会就应该要怎么样，可是偏偏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人都没办法满足我们的期待，对不对？常常我们期待要这样要那样，可是我们真的去经历的时候，哎呦，我在荧幕上看到你，好希望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真的相处的时候发现不是这样，哎，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哎，以至于当我们感到失望的时候，有些人会怎么样？开始不断的换小组，有些人不断的换教会，有些人甚至开始冷漠，开始心刚硬，然后就决定要离开教会。可是问题是，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我们没有一个小组是完美，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但是神依然在这个他破碎的身体当中，他依然称我们是荣美的，称我们是好的，称我们是他所爱的。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人越来越多，我们这连续三场都是爆满，副堂也是，都是很多人来做，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这里好多人，这些人我都不认识，请问我的位置在哪里？我的归属在哪里？我看到这些人跟我的年纪不太一样，我看这些人的穿着跟我的社经地位好像不太一样，我看到这些人的兴趣，他们聊的话题好像跟我不太一样， 然后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地方会觉得非常的陌生，那个孤单的感觉会油然而生，从我里面发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最想要躲避，我们就最不想要跟人连接。甚至我们看到舞台上面说，哇，他们好会唱歌哦，他们好有才华，他们谁谁谁好快乐哦，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问题别人不会知道。就是在那样被隔离的感觉当中，我们很容易就会开始慢慢慢慢的把自己隐藏起来。可是你知道，这才是我们最需要被连接的时候，那是我们最需要被连接的时候。我前几个月有前几个礼拜有一个机会，我到一个南部的修道院去闭境。哇，在那个闭境里面，真的是那里的人都不能讲话，然后我们就很安静，然后我们吃的很简单，都是原形食物，然后我们用的东西很简单，非常的精简简陋。那我刚好衣服也带不够，我就每天这样手洗再吹干，然后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非常简单。问题是我却感觉我一无所缺啊，我当下觉得好满足，因为我每一天在跟神相交的时候，我跟他说话，他就对我说话。我每一次好多好多的神的话，透过大自然，透过风景，透过圣经，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不断不断，我写满了笔记本，画了好多东西，我在那里赞美神。然后我里面原本是很多结的一大堆毛线球，就这样子慢慢这样被松开，然后织成这件毛衣。也太多结了吧，没有，常常在那个里面，神没有回答我所有的问题，但是他就只是让我知道很多他对我的心思意念，我很多结都解开了，我看突然看到那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你知道要我待在那边我真的很开心，但是你们不要担心，我还没有要转行当修女，我只是很期待我接下来可以有多一点的机会可以这样子到这里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并不是一群隐士哦，不是隐居在山林里面的一群修士，只要住在深山里面就够了哦。因为教会它的原文是什么？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再说一次，教会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 Amen, Amen。 被呼召出来是有一个目的的，那就是要回应这个世界的需要啊。我们绝对不会希望今天神把我们呼召出来之后就跟我们讲说，啊，没事没事，我叫叫你而已啊，就走了啊。我有时候很无聊的时候会叫一下我同事，他说干嘛，我说叫叫 ABC、啊、就是叫一叫你，确认一下你还活着，这样就叫叫你而已。 OK， 既然是这样，我们今天就不是来这里只是参与活动，我们不是来看敬拜团看音乐会，我们不是来看今天这些 screen 什么东西弄得很 fancy， 我们不是在这边看讲员怎么样然后在 Google 评论上面写一下几颗星。 OK， 我们不是来当评论家。今天神一次又一次的呼召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去回应这个世上的需要。如果我们回去看圣经上面很多被呼召的故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一些人被呼召之前，他都会先让你看到这个世界需要是什么。举例来说，在摩西他被呼召之前，在上一段经文他在讲，他说以色列人被奴役啊，他们哀声遍野，他们很苦，所以神要呼召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先知约拿呢，他被神呼召之前是怎么样？是什么原因？是尼尼微城的这些人啊，罪恶滔天啊，需要有一个人去传福音让他们悔改啊。所以今天我们被呼召出来是为了要回应世界的需要。我们今天被呼召出来不只是要来治理领导去帮助这些人，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来到这个教会，今天神建立这个教会，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为了基督徒而存在的，教会是为了还不认识神的人而被建立的，这些失丧的灵魂而存在的。因为教会它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我们来到这边的地方，而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群被呼召的人，我们要来回应神的这些人。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建立一个让基督徒都开心一个舒适圈，然后大家开心啊，很 OK 的地方，而是我们要把真理带到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你已经有一个小组，但是你们不愿意让新朋友可以进来到里面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你今天只想要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在里面变成一个小团体，然后很快乐，慢慢你会变成一个同温层，你就会开始失去对这个教会 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甚至有一些人就觉得，我只要来参与教会就好，我只要坐进来，我只要看看这个领袖这个就很好了。那我告诉你，就已经不是教会了。如果你不愿意参与在活动当中、群体当中，你不愿意去贡献一己之力，你不愿意参与的时候，你就只是观众了。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只是一名观众。我觉得很迷人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基督徒我们相信什么？就是我们这群人是可以超越所有文化的。我们的根基是在于耶稣基督的工作，而不是我们共同的教育、共同的种族、共同的收入跟兴趣，所以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人常常倾向聚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可能是兴趣一样，可是我们背景相同，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这是非常自然的。那常常我们在这当中会以为这就是我们归属的地方，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更强大真实的关系是围绕着深刻的信仰，是共同的经历，这些来建立的。所以当基督徒我们生命不断经历到悔改，有一些改变，然后转化的时候，当别人一起跟你一起庆祝，然后和你一起经历的时候，这些深刻的这最深刻的这些事件，然后经历神的恩典，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发现那些经济、种族或者是那些文化喜好都不算什么了耶。我们在这里就是来高举基督的，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带十二个门徒在身边，每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原本是彼此不和的耶，他们本来是应该互相杀害的，甚至有一些人脾气很暴躁，我如果是耶稣，我可能早就受不了了。可是这十二个门徒还是每天这样生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相信的这些东西，他们要活出来的东西，是可以超越文化、超越喜好、超越这一切东西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挑，我们只想要跟我们喜欢的特定的人在一起。可是当我们群聚在一起，我们这些群体、这些小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最在乎的重点不是我喜不喜欢你，重点是我们是不是都喜欢真理，是不是我们都要活出真理，这才是我们一起在一起高举耶稣。因为真正强壮的关系不是同温层或者是彼此吐苦水啊，是一直彼此劝勉，彼此在爱里面可以更像耶稣啊！有一些人开始想了 Pastor Adrian， 你不懂，你们小组的人都很可爱，我们小组就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还有你们就是牧师所以才会带嘛，对不对？好，我在带小组的时候也还不是传道人哦，我先讲一下。 OK， 我不是因为牧师才带小组，我是因为带小组最后才成为牧师。 OK， 这是有一个差别啊，有些人就会这样想啊，你是牧师啊，你们比较会带小组啊，你们人比较好带。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其实我刚开始带小组的时候，真的很难启齿，但是其实还是会有我没有那么欣赏的人啦、啊，就是没有那么欣赏到一个地步，是我洗澡的时候都很痛苦，都在跟神哭说：“神，我爱不下去了。”神帮助我，然后边洗澡边拿水龙头，然后分不出是水龙头水还是泪水，在那边边抽神，我爱不下去，我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好难爱，你不知道我爱，我办不到。然后我洗完澡之后走出浴室，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以为神会给我超自然的爱，可是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是我后来还是决定，在他生日的时候，我买了蛋糕，然后在我家办一个惊喜的 party 给他，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庆祝他的生日。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那一刻，那个超自然的爱就突然流进来，我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非常的爱他，他一切东西都变得好可爱，我就好愿意去支持他、陪伴他，然后我真诚的倾听他。然后我的那个真诚到一个地步，是我的小组员会把我拉到旁边问我说：“哎，小芝，你知不知道他其实私底下这个那个，还有做那个，然后还有上次他怎么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你知道这些事情吗？”我就说：“我都知道啊。”哇，他们就很惊讶，他就说：“那你真的是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耶 ？”OK， 请大家不要乱用经文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愿意选择这样子爱一个原本我觉得不可爱的人的时候，小组员许多人看到了以后， 他们就开始有非常大的安全感。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被爱，不是因为他们很属灵，不是因为他们很聪明，不是因为他们很可爱，不是因为他们有符合我们的期待，而是今天当我们一起在这里一起共同高举耶稣的时候，他那个爱是可以超越文化，超越种族，超越你的喜好的。所以当有一些人跟我讲说啊，我不像你们牧师啦，你们的爱比较多啦的时候，你去试试看跟一个健美选手说，哎，你体脂很低哦，我不像你啦，你天生瘦啦，你天生就是肌肉多啦。我很想要看你们可以问问他们 OK， 为什么要用这个举例？因为你的爱是可以被扩张的，你是可以被锻炼的，你是可以不断的被拉扯拉大，然后让这个爱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选择的。因为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的大诫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哦。其次也相仿，第二个是什么？是喜欢每一个人吗？不是吧。是喜欢每一个来到教会里面的人吗？不是，耶，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喜欢每一个人，可是我们需要去学着要怎么爱人如己。所以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我说喜欢这件事情是很被动的，喜欢这件事情是非常无能的，因为我们都是这件东西漂不漂亮，好不好吃，这个人好不好玩，个性我喜不喜欢，这个国家舒不舒服，我才喜欢他们。我们基本上是被这些东西来左右我的选择，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消极非常无能的。可是爱不一样，爱是非常充满能力的，因为爱是一个选择。就算今天我本性没有特别喜欢你，但是我依然选择去爱你，因为这是我的选择，这是非常 powerful 的，这是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可以去选择，当我们有人看到有人加入到耶稣的身体里面，加入到群组，加入到小组当中的时候，我可以学着爱你像是爱我自己一样。而且当我们愿意选择去建立这样的群体，我们参与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多，从这些人里面充电得到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变得像这群人，因为这样的爱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带小组到后面，到头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不可爱的人。 Interesting， 真的吗？但是 Andrew， 我刚刚想到一些人名，我看到一些脸在我脸上， 在我眼睛前面，我想要把它拨开嘛。这世界上没有不可爱的人，只有不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人。不知道自己被爱的人才会让你觉得他不可爱，因为真正被爱到的人，他有那个安全感，他感觉 secure， 他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他知道他是可以被接纳的，那时候人就是会最可爱的时候，他的生命会去转变，他是有安全感，他可以继续连接在这里。我们小组里面很多人刚来的时候是非常内向，大概来小组一两个月都没有讲过话，可是每次哎，你要分享吗？嗯，啊，就下一个了啊。我们也不会 push 他们，我们也不会强迫，我们就 OK， 好，下一个，下一个。然后活动还是依然来，还是邀请他们。然后这些内向的人，我们没有去 push， 我们没有去逼他们讲话，但是因着他们看到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连结，他们后来会成为我们团队当中非常核心的团员领袖，甚至就是站在外面看起来是最外向的那一个。有没有可能这就是回应到我说没有不可爱的人，只有不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人，他们需要在群体当中可以去经历到这些爱。到我们现在小组员常常已经分职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大家看到彼此的时候还是像昨天，还是很熟很热络，还是可以直接讲到一些核心的话题，因为我们要有这样的安全感。那我们在建立这些真正的关系里面呢，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挑战是什么？需要遇到的挑战就是我们会需要真实跟敞开，因为只有真实敞开，我们才能有真实的连结。因为我今天在讲连结的力量，你说好有趣哦，你加入小组明明有这么多挑战，你偏偏只挑一个真实敞开。因为我们常常进来到教会的时候，就会开始感觉这些人好像好圣洁哦，我看到他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眼睛都闭着，他会背歌词耶， 代表他常常敬拜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些人好属灵好圣洁哦，我好像不够好，我好像不如他们，以至于我们常常到团体当中到小组当中的时候，很容易有那种比较啊，有羞耻感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戴上一个面具，我们想让别人只看到我们好的地方。这个问题就在于当我们戴上面具的时候，我们跟人互动，当别人说爱你，你没有办法真的相信，你会觉得他其实爱的是你的面具，他不是爱真正的你。有些人就说，有啊，我都有分享一些事情啊，我有真实敞开啊。可是当你只是说事件啊，我最近换工作，我最近搬家，我最近什么什么要带导，你只是讲事件而不讲你心里面真正感觉的话，我会觉得你讲那些事情其实不痛不痒。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需要被祷告，而是说当我们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愿意把他真实的感觉说出来，这就是一个 3D 的面向，他很立体，你对这个人印象深刻，常常是因为他的感受被你理解了。可是有一些人很平面，有时候讲完话之后，他刚讲什么我也忘了，因为很二 D 很平面，因为他没有把他真实的感觉真实的这些感受讲出来。尤其是当我们成为领袖之后，我们当主管之后，其实真实敞开反而是更加的困难。为什么更加困难？因为我们会有包袱啊。我如果跟人家讲我有压力，我做不到，我搞不懂，我不会，我不行，会不会被人家看没有？对不对？我们里面会有包袱，会很担心说啊，我就是比较惊啊，不愿意把那个感受分享出来而已啊。可是你知道，当你愿意去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勇敢，因为你会开始面临一些有可能发生的，这些人能不能真的理解我？这些人真的会爱我吗？他接得住我的情绪吗？他真的懂吗？OK， 我在讲这个不是在讲说，哎呀，大家都还不熟的时候，才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把所有最丑陋的东西全部丢包给大家看。OK， 我不是在讲这个。但是呢，我刚刚讲的这个面具有哪些可能性？有一些人是你在宗教上面的熟悉，你可能到你分享或者是要你去发表一些感言的时候，你用很多的经文，你说我们要为神做大事，使命啊，呼召啊，都是讲这些东西。可是你在这当中所经历的感受是什么？你不会去跟人家分享，你觉得自己办不到，你脆弱，你软弱，你不敢跟别人说。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躲在这些面具后面，或者我们一直讲别人的故事，看起来很有爱，这个人需要带导，那个人有什么需要，我一直帮人家带导，但是我自己的状况我不敢跟别人说。甚至是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玩笑话来糊弄一些我们根本不想回答的话题，对不对？有一些东西我们不好意思说，我们就开始开玩笑，开玩笑越开越大声，笑完想要赶快让那个话题过去。所以我们可以办各种的 party， 我们可以交很多的基督徒朋友，看起来很快乐，可是不代表我们之间有真正的连结。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分享表面的生活，我们不能只是让别人知道事件而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感受。就在小组当中，常常我最欣赏的都是那一位敢勇敢承认自己的软弱，要大家为他祷告遮盖的那一位。因为当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常常医治会在我们小组里面发生。是什么？是当他们愿意敞开，其他人会说，我也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不敢跟别人说啊。让我们一起成为彼此的代祷伙伴，让我们一起陪伴彼此。在雅各书里面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好得到医治。一人的祷告有极大的力量和功效。你知道很多人的生命，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被恢复，没有办法被医治，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带到群体里面来，让别人来帮助他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去逃避躲避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关系里面可能有过伤害，然后有一些人就会开始转向不断的买东西，有些人开始不断的滑手机，在社群媒体里面成瘾。有时候我们会对酒精、毒品，甚至是别人的称赞成瘾。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埋藏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我事先全部填满，我跨团队，然后到后来都是为了要去躲避我里面的这些感觉。所以我们到群体当中，我们需要去带着自己的缺点，我们才有可能来得到恩典。因为神常常会透过群体来改变我们，他会来扩张我们，帮助我们。 箴言里面说，朋友互相切磋，如铁磨铁，越磨越利。我们在耶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会被破碎的，我们是会被磨的，因为在群体当中更容易显明出我们生命的问题。在无人岛上面你真的是没什么问题，对不对？可在群体当中你就会开始发现自己生命里面有一些问题。有些人发现我没有办法信任权柄，当我在群体里面发现这件事，才想起来原来我以前被权柄伤害过，我还没有机会带来处理。有些人自我形象很差，看到别人被祝福或者是别人得到升迁等等的，没有办法真心为对方开心，才发现原来里面还有一些嫉妒或是自卑的问题。我曾经有一次和一个朋友有一些争执，你想说牧师怎么会跟人家吵架？会啦，还是偶尔，很少很少，偶尔还是会啦。曾经啊，感谢主啊。我们在这争执的过程当中呢，哇，我就觉得啊，我是对的啊。然后我们两个离开之后，我就在晚上的敬拜里面，哦，神又对我说话，神就感动我要我去道歉。所以如果你有一个 CRTV 在旁边看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敬拜，然后就突然说，为什么又是我？当然不是每次都是我，那只是你知道当你跟你爸妈很亲密的时候，有时候小朋友会这样回答，为什么又是我？然后神就跟我说，爱是流动的。哇，我心想说，这什么孙燕姿的歌词啊，爱情是流动的，对不对？我说这什么孙燕姿的歌词，就他就继续跟我解释，他说，你以为你是爱的源头啊，你以为是你在把爱给出去啊，你知道当你把爱给出去的时候，我才是那个源头，我会供应你你所需要的爱，去爱那一个人。哇，马上敬拜歌还在放，手机拿起来传了很长的简讯跟他道歉，很真诚哦，因为从神来的感动嘛，对不对？哇，道歉哦。然后那时候就想，我们明天见面的时候绝对是世纪大和好，彼此拥抱。然后他就会说，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啦，请你也原谅我啦。然后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结束这一回合，对不对？对，都顺服神的话了嘛，这不是很合理吗？我刚刚演那一出没有耶，他已读不回我耶，没有礼貌耶。我这句是学别人的，我不会这样讲。哇，很没礼貌啊，已读不回我。然后过了好几天，无声无息沉到大海里面，我的心就是这样捧给对方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被丢到地板上一样。哇，我那几天好难过，我就跟神开始 murmur 啊，我就跟他 murmur， 我说，哎，你不是叫我道歉吗？他怎么什么都没有改变啊？然后神就回我说，对啊，但是你变了啊，但是你变了啊。因为我以前个性很硬，我是非常不愿意道歉的人，可是当我在这一个境况当中，我愿意顺服神，然后不是只是在那边争斗，不是在那边冷战，而是主动道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人身上会有一个按钮，就是当你争执或者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按你就会整个人跳起来，对不对？会很生气，可能有一句话或是一个 trigger， 你一按这个人就跳起来，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们基督徒不是烤面包机啊，人家一按你就要跳起来啊，就是那个按钮，神在处理我那个按钮。因为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需要用一些方式去 fight back， 我们要去证明说我是强而有力的。可是当我们去顺服神，让我们去到现在群体当中被磨塑，我们愿意去顺服在这里面的时候，他会慢慢淡化，而且去修复我们的伤口，他会慢慢医治我们的按钮。所以当我的伤口越被修复的时候，我就越好，越能够去跟其他人连结。甚至有些人觉得你现在也在缺乏里面，你知道常常我们的需要就是在神的身体里面，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些夫妻会觉得你现在的关系真的好困难，你就沟通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有可能你需要的智慧需要的建议就在其他的夫妻当中，有时候需要去跟其他的夫妻聊，然后才发现原来我们不孤单，原来别人也有经历过这一些，原来这是有盼望的，是有方式的，是有人可以陪伴你的。有些家长你可能对于小孩的教育你已经非常的死心，觉得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改变， 你可以来到这里去连接一些 family， 去认识其他的家长，去听他们的建议，去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些方式让你可以更轻松，对孩子更有盼望。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刚刚经文说它蕴含着那无所不在充满万物者的丰盛。在我们缺乏的时候，很多需要就在教会里面。我在两年多前，我跟瑞那时候要办婚礼的时候，刚好是在一个疫情的当中，在那个疫情的当中，他会限制集会人数，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20个人，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邀请亲朋好友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呢我们的小组员非常想要参与，他们就说那不然我们来帮你们一起办这个婚礼好了，因为工作人员也算人数里面嘛，这样小组员就可以参加啦，我们就好好好。所以大家就开始聚集起来，有人当我们的 planner， 有人开始去研究要怎么样去布置那个花，有人开始去采购，有人去比价，有人去准备点心，然后大家就稀里糊涂然后一起来帮忙，有人拿着 camera， 然后有人做许许多的事情去办那个婚礼。然后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专业的，但是那场婚礼真的非常非常美，有许多我亲爱的组员，我的家人在里面。然后我记得那个礼拜呢，每一天都在下大雨，下午刚好是5点要婚礼的时间，每一天都在下大雨。但是那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没有预备，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祷告就是我们的预备。然后呢他们在架那些架子啊，在做事情的时候突然听到雷声，然后就一个小组员说全部的人手上东西停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去问哪一间婚顾公司会这样帮你啊？我记得我在出场之前我根本还没有看到上面的布置是怎么样，旁边有个小组员说哼，你上去就知道有多美了。我就说你不要害我哭，因为我知道最美的不是他们布置的那些，固然很美，可是最美的是这一群人，这群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他们跟我一起去完成这场婚礼，他们想要给我们最好的婚礼。所以当我那时候还没出场，我就一路一直哭哭哭哭到我走出来，头都一直低的，因为我一直哭不停，因为我觉得我想不到有更适合我或是我更喜欢的婚礼了。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我觉得这是最美的一个画面，是这群我爱的人跟我一起举办这个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婚礼。我在那一天看到神的恩宠，有夕阳，有晚霞，很美。我也看到人的恩宠，当我彻彻底底被爱的时候，我说神，真的是你在嫁女儿，这都是你来安排的，真的是你在爱我。在那场婚礼里面，你知道圣经上面他说到教会的时候，他形容说这如同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肢体虽多，人同属一个身体。肢体是什么？你的手啊、脚啊、心肺，这种都算是肢体，它仍然属于同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每个人是这么的不一样。你看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完美、哎、有一些人想没有啊，我很完美 啊，除了你以外、啊、我们不完美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完美，我们就不需要肢体了。你一个人当手、当脚、当心脏、当膝盖就好了。我们如果完美，我们就不需要彼此了。如果我今天什么都有，我就不需要其他人了。但是神是定义要我们可以连接、可以彼此连接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koinonia， 这是一个字，对不起，一个字叫 koinonia， 它是团契、肢体。这个希腊文是在讲什么？英文常被翻成 fellowship 或者是 communion， 它在讲什么？它在描述这个血脉相连，它在描述一个状态，叫做一群人在基督里面共同的生活这个状态。所以他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血脉相连的，拥有的就像是连体婴的血液一样，它甚至比我们的家人还要更亲密的，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你会不会有时候在听的时候就会想说，可是我常在里面常有一种那种为什么他有我没有的感觉，会不会？为什么他会讲方言我还不会啊？为什么他唱歌这么好听，我是只有我妈妈说我唱的好听啊？为什么他懂这么多东西，他有这么多恩赐，为什么我没有啊？有时候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你要去认知一件事情，当我们真的在 koinonia 这样子的关系里面，代表我的肢体得到了，我也得到了，我们可以去庆祝，我们可以去为对方开心。因为我们只有真正认识自己的价值还有对方的价值，我们才有可能真诚的这样子为彼此相爱来庆祝。这样的关系非常深奥，可是它可以真正的带出 一个很深很深的合一。有一次我们的小组有人在讲说，连假要干嘛？不知道，爬山。好好好，爬爬什么山？爬白岳，敢不敢？干啊干啊，爬白岳。爬什么最高的？要不要玉山啊？好啊好啊，想说应该不会抽到吧，还真的抽中了。这群人就一起去爬白岳。然后呢，大家在一大堆人在一起的时候，问题来了，这群人平常很多人是没有在运动的，也没有爬山的习惯。我们大概里面只有两三个人 会爬山吧，大概就两个人，他们有经验有爬过。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带着我们一起去运动，一起去练习，去爬象山，然后去买装备，然后一起预备，然后到处借东西，然后未来要去爬山。然后当我们真的爬上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可是这些人专业的人会去等我们，陪伴我们，告诉我们你的脚步要怎么样，你的呼吸要怎么样。那些不专业的人怎么办？我们可以帮忙准备点心啦，我们可以准备饮料啊，大家来来来一起吃，我们可以彼此陪伴啊，彼此鼓励啊。还有人是那就拍照嘛，就帮大家拍照啊，留念啊。然后大家就是这样子一群人很开心的在爬完那座山，爬完之后回来就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当我和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好像什么东西都做得到，我什么事我都做得到。可以放一下我们在白岳上面的照片吗？那时候呢，因为有两个人生日，然后还有人就是带了布条要上去给他们惊喜，还有人背了很重的棒蛋糕爬白岳，为了要在上面给他们庆生。然后我们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不舒服，或者是有人觉得有人太快有人太慢，可是我们会彼此的等待，彼此的帮助。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有了我也有了，我们是一个肢体的。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在信仰这条路上就好像在爬这座白岳一样，我们不一定会有许多的资源，可是当我们和彼此连结，我们可以互相成为彼此的资源。所以在我们小组里面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人哦，我真的是很多人都是从在活动当中，我可能只是认识到一个人，你没有小组啊，好，那你就来我小组吧。我在海边认识一个人，哈，你来了 Hope 聚会啊，有小组吗？没有，那你礼拜四有没有空？我就开始不断约不同人，甚至 Belong 名单来了一个人，我不认识他，来了之后后来成为我的先生。所以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你要敞开的心去认识各式各样的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但是后来成为我的先生。然后后来我看到有一些人呢，因为来到小组里面，然后慢慢的去回应神对他们的全职呼召。有些人是加入到很核心的事工当中，有些人是成为全职，然后有些人就会问说，你们小组是不是全职很多啊？是不是因为你去邀请他们就全职很多？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我自己真正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我他们才成为全职，我反而是觉得因为这群人让我可以继续留在神的呼召里面，让我可以继续走全职这条路。因为这群人我们一起服侍，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一起哭，然后一起去陪伴，一起激励对方，让我们彼此可以继续走在神的呼召当中。不是因为这群人的话，绝对不会有现在的我。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初代教会是怎么样。我让大家看一段经文，是他们干嘛？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聚集在圣殿里面敬拜上帝，又在个人家中擘饼聚会，以欢喜慷慨的心分享食物，赞美上帝，受到众人的喜爱。主使得救的人数与日俱增，主使得救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些人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彼此分享食物，彼此分享经历神祷告。他们聚在一起不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不是因为牧师在台上要求的，这不是因为法律规定说你两个礼拜不聚会就要被石头打死，都不是，这是非常自然而然他们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说我们 do life together， 我们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开始啊。 do life together 只是一个开始，而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人聚在一起受到众人的喜爱，而且得救人数与日俱增，是因为人会被神的爱吸引啊。他们不认识神，但是他们会看到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样选择合一。在不同的文化种族应该要杀死对方的这群人当中，他们看到了真实的爱跟合一在这当中啊。 所以当我们继续合一，这样子相爱到一个地步，这群人在哪里，我们的家就在哪里，我们的归属就在哪里。我们刚刚说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嘛，而是这群人到哪里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放松，全然的放松，会知道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归属，我可以最做自己，我可以告诉他们我的软弱，我的痛苦，他们会跟我一起祷告，会跟我一起面对。我在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开始带小组，大概是8年的时间，有很多不同的人加入到我们小组当中，也分职出去成为不同的小组，我们让更多的人在这里有很多的家，有一个归属。为什么要持续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连结的力量，这个力量不只是支撑着我，也支撑着教会里面很多的人成长。我看到我们小组当中许多教会有其他不同的主纠小组长或是各式各样的人在这边，也是不断不断的分职，不断的影响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很多人生命的改变。最后一张照片是我的一个小组员，他在受洗的时候，我为什么是放这一张，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组员在我们的小组当中受洗，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从来没有教他们受洗耶。我是牧师，我当然知道受洗有多重要，我是牧师，我当然知道服事有多重要，可是我从来不会在小组里面要他们去受洗，要他们去服事，他们都是被神的爱来牵引，然后他们渴望来受洗，他们告诉我，小智，我想要被受洗，我觉得神的爱不断的牵引着我。他们想要服事，因为他看到我们在服事当中的见证，我们的喜乐，他喜欢我们彼此在一起。所以你要服事什么？哦，我要跟你一起，你什么团队？我要跟你一起。我们因为这样子彼此不断的来建立教会，生命不断的改变。那些不愿意来到教会的人，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群体，我们把教会带给他们。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群体彼此的相爱，我们可以发挥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要讲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小组就是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啊，当我们连结在这里面群体当中，我们不断持续的相爱的时候，我真的有几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在地如在天啊。有时候大家只是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很轻松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人想要画画，有人想要玩电动，有人想要读书，我们就是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可是我当下真的会觉得像在天堂一样，因为有这样子真实跟健康的关系的时候，我已经什么都不缺了。我在圣经里面诗篇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在上面版本是多么美好，多么快乐啊！我在念何等的美的时候，大家常常连接在一起，那个何等良善，何等的美。你知道它原本希腊文的字根那个美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音乐的字根，它在讲什么？它说这个美好就跟很和谐的交响乐一样，每一支乐器都不同，可是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角色，然后凑起来是非常美妙的音乐，它是发自内心的喜乐，是满足的。当你可以经历到，当你可以听到的时候，你里面是非常平安，非常喜乐的。当我真的有经历到的时候，我跟你说，这样的合一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今天不是要在这边只是想要跟你们讲一个乌托邦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而是我要让你们有一个盼望。你们盼望不是说我也想加入到 A 局的小组，不是这样，是你们可以开始这样子建立这样的小组，你们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开始在你的小组里面来爱人，开始主动欢迎人来到你们的小组，你们可以持续在这个世界上面带下影响力。我即将要结束，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我想邀请大家可以从座位上站起来。你知道当耶稣他吃完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来到一个他即将要被捕然后要上十字架的地方，他在那里祷告。我不知道这时候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祷告什么？我知道我要祷告什么，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会想要祷告，主啊，让这个疼痛可以一瞬间就过去，就最好是一钉上去我就直接升天啦，我不要去承受那个痛啊，主啊，你就让我的这个感受或什么的，就是不要让我那么不舒服好不好，让这一切可以快点过去，这是我会想要做的祷告。可是奇妙的是，耶稣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祷告快点结束，痛苦少一点，他也没有为自己祷告我要有能力，我要有恩膏，我要有智慧。 他也不会祷告赶快度过这个低潮，赶快让那些背叛我的人离开我啊。他不是祷告这些。耶稣今天他即将要上十字架了，他到个地方他祷告什么，我念给大家听。他祷告什么？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并且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好让世人相信是你差我来的。我又将你赐给我的荣耀赐给他们了，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好使他们也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啊，合而为一啊，这样世人便知道我是你差来的，而且知道你爱他们就像你爱我一样。你知道我今天在讲这篇道，我不是要 impress 你，让你觉得好像很有道理，我今天讲这么落地的一篇道，我想要让这个种子种在你的心里面啊！我希望你们每一位都是这个好土，让这个种子种在里面可以结出十倍百倍的果实，你们可以真的去经历到。我今天不是要给你一个理想小组的样貌是什么，而是我要让你们知道在群体当中有很多的不容易，这是真的。但是这样我们继续的爱，继续的给予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经历到什么叫做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这是神要在你生命里面做的功能。你知道上个礼拜 Pastor Peter 说，如果上个礼拜是你第一次来到教会，圣诞主日是你第一次来的话，他鼓励你来连续三次，对不对？今天是第二次，如果今天这里第二次的话，我非常恭喜你，我要鼓励你下个礼拜第三次一样回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活动可以帮助你加入到群体当中。你不要只是听到，你今天要行道，要把它活出来。因为我相信当你加入到群体，当加入到小组当中的时候，我还要再挑战你，你最好在里面至少待个三个月半年一年，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开始不一样，你会开始不一样。当你摘下你的面具，你来到群体当中的时候，神要亲自来改变你，帮助你，医治你，就是在群体当中会去发生。所以如果你是线上的 Hope Nation， 我们已经放在我们的荧幕上面，还有小编会在聊天室里面放出你需要的这个活动的连结。然后你在台北 Hope Nation， 你在台北 The Hope 聚会的话，我们下个礼拜天有为你举办的活动，帮助你加到小组。很多人你现在线上观看，你不是属于 The Hope， but it's okay， 你要去找你的当地的教会，要跟他们连结，你要加入小组，甚至你可以开始一个小组，你可以去看这个教会的需要，你去帮助他们。因为我相信神会透过人，他会给予你的需要，他会帮助你，你也可以去帮助这些人，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带下改变。这是我对你的衷心的建议，衷心的建议。我们等一下会更多在敬拜里面敬拜神，我们要来回应神，我们跟神说我们要把心来打开。可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过去你在关系当中是有受伤的，你不敢再一次踏到群体当中，你来到台前，我们要来为你祷告。我们许多的牧者伙伴现在就要来为你祷告，你勇敢来到前面，你说我曾经在群体当中受伤，我真的很害怕，但是没有关系，今天神他要来亲自医治你。但你愿不愿意踏出这一步，你回应神说，神我再次把心敞开。你说神，我要让你来改变，主做你要做的工在我的生命里面。
Jesus, I 前，我邀请所有的 Hope Culture 同学来到前面为人祷告。我们有非常多的人需要祷告来到前面。邀请所有人闭上你的眼睛，我想在现在这个时刻，我要特别保留一点时间给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我感觉到今天神正在邀请你，你刚刚听见小智牧师所分享的，耶稣基督他为了你上了那一个十字架，你知道是为什么吗？这就是一个邀请，他在邀请你说，亲爱的孩子，你要借着我，你可以跟这位，你可以跟神重新的有连结。当你跟人连结之前，第一步你要先跟神连结。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过去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救主，你从来没有打开你的心欢迎他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但今天我感受到有一个邀请正在给你，不管你可能在现场，你有可能在线上的 Home Nation 正在收看的，今天天父正在邀请你，孩子，来跟我连结，踏出那个第一步。过去你是依靠着自己的骄傲，过去在最终你是与我隔绝的，但如今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的面前，重新与我相连，好不好？所以待会当我数到三的时候，我想要邀请在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当所有的人眼睛都闭着的时候，我想邀请一些人，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你已经来教会一段时间，但是你一直还没有做出那个决定。但我要告诉你，就是今天，你不用再等待。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就向神高高的把你的手举起来，让神看见，说：“神，我愿意，今天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在线上收看，现在我相信神也在邀请你。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聊天室打上一个加一，不是打给我看的，而是打给神看的，好不好？待会数到三的时候，你高高举起你的手来，你想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一、二、三，好不好？在我们当中有人，我看见你，我看见你，我看见你在后面那边，我看见你，我看见你，我看见那边有，好不好？你手继续举着的时候，我想要邀请你跟着我来做一个祷告，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来跟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如此的爱我，
谢谢你如此的爱我，
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为了我的罪来到这个世上，
为了我的罪来到这个世上，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并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并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使我领受全新的生命，
使我领受全新的生命。
现在我要打开我的心，
现在我要打开我的心，
邀请耶稣基督，
邀请耶稣
进到我的心里，
进到我的心里，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成为我生命的拯救，
成为我生命的拯救。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一样。
不再一样，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充满盼望，
我充满盼望，
这是我的祷告，
这是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说 Amen, Amen, Amen。
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讲道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你就不会 miss 到任何最新的影片。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加入在我们 Hope Nation 的一份子，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组织。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帮助的话， 我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透过奉献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加入在我们的 Hope 的大家庭，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影片、这样的讲道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谢谢你慷慨的给予。